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马可福音八章到十二章。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今天是主日，感谢主给我们有一个在主里面安息的日子，也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恳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从中得到益处。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把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讲到圣经都是神的话语，然后对我们是有益的。最后那句话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里面有这么一段，说有一位少年的官来找耶稣，然后耶稣有跟他讲一句话说，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是良善的。用的是同一个希腊的原文，这 Agathos，讲的都是一样，就是善这件事情。但从耶稣的口中就说，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是善的。那我们说，我们人里面也有良善啊，我们有时候也会做好事啊，但是真正的纯善完全的善只有神一位。那神他是一切善事的源头，我们人里面有神的形象，但是也有罪性，所以人不是一个完全的善。这个意思啊，那中文这里可以看出中文的一个强处，因为在英文的话就是一个英文字，就是 good。 啊，通常英文的那个 good 的话，它有两个反义，一个是 good and bad， 好坏，好事跟坏事，还有 good and evil， 好事那跟邪恶的事情。但是中文的话就是好的跟坏的，然后另外是善的跟恶的，是同样的一个观念。那这里的话就用这个善字，那翻译的非常的好。那我们就了解到说，所谓的这个善事，不光只是人的眼中看为善的事，修桥补路等等的，是从神的眼中看为善的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善事。我打个比方，就有一件事情呢，在神眼中看是绝对是善事的，但是在人的眼中看的就未必是善事啊。传福音，说我们传福音的话，让人认识耶稣基督，信主，在所有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认为它是一件善事。有些不信主的人认为说，啊，你不要在学校里面，不要在公司里面，不要在什么地方，不要这么讲关于耶稣的事情，他们不认为是善事。但是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善事，而且是很最大的善事。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是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好，我们今天是从第八章来看起。这马可福音第八章一开始呢，就是讲到一个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的这个神迹。那这个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被人淡忘的神迹，因为有两个神迹都是耶稣用饼跟鱼把人给喂饱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五饼二鱼，那五饼二鱼它是唯一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就耶稣行的神迹啊，你算算大概三十几个，那有的是这本书记载，那本书没有记载，那五饼二鱼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七个饼跟数个鱼的神迹只有马太跟马可来记载。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个神迹？就是说我们已经看过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对于我们来说再读一遍类似的神迹有什么好处呢？圣经就是很忠实的把当初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类似的神迹为什么发生两次呢？我归纳出来就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人时间地点都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需要。到了人饿的时候， 耶稣看到这群人饿了，就照顾这群人；看到那群人饿了，照顾另外一群人。就第二，就是耶稣他怜悯人的心肠一样，所以他才会行神迹。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就需要学习功课。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经文的记载哈，就是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看这两个神迹，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哈。先看那个五饼二鱼的福音，的神迹哈。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34节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那耶稣就问：“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的就说：“5个饼2条鱼。”那接着下面的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请大家注意那个第34节。第34节这样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那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们呢？耶稣说：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用许多的道理来怜悯他们，来帮助他们。那弟兄姐妹，就同样的一段经文啊，我们年龄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的时候，就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最近读到这个就特别有感受，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说如果是我，就是耶稣那个时候他是30岁出头，然后从人来看他只是一个木匠，他社会的地位很低哈，一个30几岁的人，然后社会地位不高的人，看到一大群群众的时候，会怜悯他们。那我现在年龄比耶稣当初大很多，如果我到洛杉矶机场看到一大群人，我不会看到是这一大群人，哎呀，我真怜悯他们，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资格，实在就是怜悯不起来，我不配说是怜悯这么多的人。但是耶稣他30几岁，他却会去怜悯他们，觉得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那这个就是不是任何人会有的那种啊，就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就怜悯不出来。但是耶稣怜悯他们，然后耶稣怜悯他们之后就教导他们啊，30岁出头的人，就是他看出他们需要被怜悯的地方，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缺乏，不明白神的道理，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许多的道理。那这两样事情我以前不懂，一个是怜悯，然后一个是教导。但是在耶稣的身上，他怜悯人又去教导人。我们一般人的话，我们不会去怜悯人，也不会去教导人，主要原因是我们觉得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资格，是怜悯不出来，也教不出来，也许你懂得比我更多一点。但是你从耶稣他会去怜悯众人跟教导众人，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只有说耶稣他真的是神，他才可以说用这种高度去怜悯人跟教导别人。那耶稣第一次啊，那五饼二鱼的神迹，他怜悯教导之后，又顾念到他们的肉体的需要，所以也怜悯他们肉体上的需要，就给他们饼跟鱼吃，那就是第一次行这个神迹。但是大家注意一下马可福音的记载哈，这两次喂饱的神迹之后呢，都发生了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然后耶稣对那个门徒都有同样的话说，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了之后呢，就过海。过海的时候，耶稣在水面行走，然后他门徒就以为是鬼怪，就喊出来，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一句话。 这是圣经的记载哈，就是第51节、52节，这还是第六章。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哈。这愚昧的愚，顽固的顽哈。这个愚顽这两个字呢，是马可福音特别用的啊，在它出现过两次。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门徒并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一旦发生在海面行走的事情，他们就以为是鬼怪。圣经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我刚刚亲眼看到的事情，但是不了解它的意义，所以心里还是愚顽。翻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七个饼跟几条小鱼的神迹，那喂饱了人数约有4000，这是第九节说的人数约有4000。然后接着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第14节开始，那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在圣经里这个笑是指的教导，法利赛人的教导跟西律的教导。那你看看他们的反应，第16节，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那这一段可能是圣经里面耶稣对门徒说的就是最严厉的一段话。耶稣这样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这两个字出现了哈。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所以是责备门徒，就说他们还是不明白，还是愚顽。这两次的说门徒是愚顽都发生在饼跟鱼的神迹之后。那神迹，弟兄姐妹，圣经里的意思是记号的意思，他不是说就是很他很多时候是超自然的哈，但那个超自然的本身不是神迹的目的。圣经说它是一个记号，就是你看了这件事情，那这个神迹好像是一个箭头，一个记号，像帮你指向耶稣，让你能够认识他。那如果说你看到神迹之后，但是你还是不认识耶稣，那下次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里面起不了这个心来信靠耶稣，那对耶稣来说就是你的眼睛没有看到，你的耳朵也没有听到，你的心里忘掉了。那两次都是因为饼跟鱼的神迹之后，门徒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心里还是不相信，所以耶稣才用这句话说，你们的心里还是愚顽吗？那在上个礼拜三我给大家写的那篇灵修的短文里面，有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愚顽它的意思啊。它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起了一层茧，就在你的心灵外面长了一层厚厚的皮，没有什么感觉的。那是因为你就是我们了哈，看到神的作为之后很快的忘记，然后没有产生信心，所以那个不信就包裹了我们的心。那以后无论是看到多少的神迹奇事，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帮助。那这个是饼跟鱼的神迹。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啊，说起来有点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我们都习惯就都知道那个旷野40年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真的是看过最多的神迹。你说光是出埃及那10个灾难谁看过，然后旷野里的这个玛拿，还有磐石里面出水啊，每天的供应，但是最不信神的就是他们。那这其实就告诉我们说，神迹你不需要经历很多。有些人他一辈子没有看过超自然的神迹，但是他对神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这也讲到说现在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运动里面有一个弱点在那边。它原来是个好事，但是你过分强调之后就变成一个弱点。 就是灵恩运动的本身，它是一件好事，让我们更活泼的经历神，它并没有什么坏事。但是它有一个天生的一个弱点在那里，它这是一个寻求经验的一个信仰模式，就是要借着不断的经历到神，他们的经历到神，多半是跟很实际的事情有关，或者是病得医治，或者是生活里有什么难事，向神祷告就得到垂听，那需要不断的加强，这次的难关过了，下次再有个难关，这样子不断的维持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信仰变得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信仰，就是我的需要会不断的出现，然后我的神他是一位真实的神，我只要说信靠他，仰望他，我每次我的需要神都会替我解决的。那需要不断的出现，也要不断的被 enforce 才行。所以一旦说有段时间没有经历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从这个信仰当中就退下去，就开始不信了。那就是说那个真信的部分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一开始就是那个立足点是错了。Instead of 说以耶稣为中心，我跟着他走，变得是以我个人的需要为中心，然后要神来应，就是供应我不断出现的这种需要。那这种一旦说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它就开始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如果只是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要用活泼的信心来经历它，它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这个是就是现代的这种灵恩或者说是繁荣福音，它的致命伤是在这个地方，就它的那个基本的立足点错了。然后一旦这个经验供应不上的时候，那个人的信心就会败坏掉。那这里是我们看到这个饼跟鱼的这个神迹。那下面我给就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比较，我跟大家来看一下三个比较。第一个是耶稣的谦卑跟门徒的自大，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有三次讲到他要被杀，要3天后被复活，然后马可福音也三次记载了。耶稣每一次讲完之后，门徒都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就是一个很自大的反应。圣经说耶稣受难钉十字架上，就是耶稣自己卑微，存心，就是他谦卑到了极点，天上的神卑微到了极点，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极为卑微的一件事情。但是门徒的反应刚好是相反，他们是极端的自大的反应。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记载的哈。在第8章的第31节，这里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彼得，大任性说你是基督这件事情一旦说出耶稣是基督之后呢，耶稣开始告诉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受难。那耶稣前后讲过3次，第一次第31节，从此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3天复活。这是第一次。32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那我上次有解释过，这个劝是责备原文是责备。彼得就拉着他责备耶稣。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这事就是这个受难的事情，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彼得在斥责，在责备耶稣。第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跟刚才那个劝字是同样一个原文彼得责备耶稣，耶稣责备彼得，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一点的话，上次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为什么会责备耶稣他所亲爱的门徒，责备彼得为撒旦，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重因为耶稣来到人间要做的事情就是舍命上十字架成就救赎，而撒旦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拦阻耶稣做这件事情。 那有时候我们啊，身为耶稣的门徒，那如果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有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在拦阻耶稣要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就会遭到这最严厉的责备，就耶稣会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这个是发生在彼得的身上，第一次我们看到就是彼得这一个人，他内心他觉得他可以责备主，这是第一次的。那第二次是在第九章，在第九章的第三十节，这是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他要受难。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第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这是耶稣在路上告诉他们，但是一路上他们就彼此在议论一件事情。那到了地头，到了加百农，耶稣就问，你们路上讲些什么呢？那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才开始接着就教导他们，就带了一个小孩子过来，就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是三十七节哈，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等等哈。第二次耶稣宣布自己要受难复活，谦卑到底，然后门徒所做的事情是我们中间谁是老大。看第三次，第十章，第十章第三十二节啊，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接着哈，下面一节三十五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你都愿意给我们做吗？耶稣说，要我给你做，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换句话说，要要求高位显要的位置。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其实非常具有这个对比性跟讽刺性。三次耶稣宣布自己要受难，他的谦卑，然后三次门徒的反应都是自大，彼得的自大，十二门徒的彼此争论谁为大，以及雅各、约翰弟兄两个要求这个左丞右相的位置，都是门徒的自高，就是耶稣的自卑跟门徒的自高变成在圣经里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我说一说我自己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感受。我相信我们的神他爱所有的人，而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神也给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丰富的资源，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过日子。然后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分量。那这个是在罪还没有进入人间的时候，神造的一切都甚好，是这个样子。但是罪进入人间之后呢，弟兄姐妹，那个罪是怎么进入人间的？创世纪的记载是骄傲，人想要自己跟神一样的时候，开始引进了各样的罪。所以那个 root evil是人心中的骄傲跟自大，这一切都是从那里而开始的。那耶稣跟门徒的这个比较呢，就凸显出这一个人内心当中的骄傲。门徒其实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渔夫等等的。 但是他们也会想要说我是老大，彼此争论谁为大。但这个刚刚好就是一切那个罪恶的来源。我在人生就是活了这么大岁数，看到的一些现象，就觉得说圣经所记载的真的是千真万确的。世界上的这些很多的苦难，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或者是别人带给你的伤害，你带给别人的伤害，你如果追根究底的话，你说我那可不可以找出一样东西来是造成这一切的伤害跟罪恶的呢？你其实可以找得出来，那个就跟当初亚当跟夏娃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人内心当中的一种自大跟骄傲。因为自大骄傲，觉得说自己比较优越一点，跟别人不同意，所以你会用一种态度来对别人，然后那个人因为你的这种态度就受到伤害，或者是内心的伤害，或者是实际上的伤害，或者你就剥夺了他生存的一些权利等等，然后就造成了各种的，从那里开始会有各种不同的现象。那你说在被救赎的子民当中，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应该免于这种现象吧？那你看到那个十二门徒会彼此争论谁为大，就知道说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断在主面前来学习的一个功课。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没有阶级的，没有说谁比较地位高的，或者谁比较值得我们尊重的，就是在我们眼中应该用神的眼光来看，就每位弟兄姐妹，无论他在社会上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小工，或者是很有成就的企业家政治家等等，我们应该用同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跟看他们。但是在教会里面很可惜，就有时候我们内心的那个罪性会出来，就会造成一些伤害。你追根究底还是因为这个骄傲，或者说一种势力的那个看法，就影响了我们很多的事情没有把它给做好。很久很久，随便举一个例子，很久很久以前，我刚刚开始学习做传道人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位，我说他弟兄好了哈，就是他每次都穿得很随便，就是穿个 blue jeans， 随便穿件衣服，然后梳个小平头，然后就来教会哈。那大家就看他是个小毛头，然后也都没有说 pay attention。有一天他请大家去他家里面去吃饭，去 barbecue 还是什么，那好久以前的事情，然后参观一下他的房子，然后看到那个墙壁上挂了一张证书，哈佛大学的 PhD， 是他的这个一个毕业证书。从那天之后呢，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哈，他说什么话大家特别的尊重哈，他就某某弟兄说了要这样子，我们应该都是这样子哈。其实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哈，就我们换了我们一般人的话都会这样做。那我觉得他也 deserve it， 就是说弟兄姐妹，他很努力学习，或者是他在社会上取得某样的成就，是值得我们为他高兴跟尊重他的哈。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这中间会产生一些差别来，就好比对我们用世俗的标准来看，觉得说特别有价值的人，我们会特别的尊重他。但是如果说另外有一位弟兄或姐妹，他不是哈佛的 PhD， 他就是一个小工，他讲什么话的时候，我们就那个人讲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他讲完的时候，心里面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就是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但是那个被人鄙视的那个人呢，其实他的内心也是会受害的。这只有说我们大家心里面常常被主的话跟圣灵所提醒，那总是用神的那种像耶稣的那种标准，这耶稣他绝对不会说有这种落差的哈，在他眼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说主啊，不晓得哪一天我才看能够变得像你一样，用你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然后是给一个每人他当得到的一种爱跟尊重哈。但是我们有这么一个警惕，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去做的时候，还有就是弟兄姐妹，这个你不能把它当做是个人修养来看。你说我自己在主里面尽量操练，也许有一天我变成说就是这么比较高尚的人。你 always 是在那个 community， 在那个信徒的 community 里面去 practice， 这一定是要在教会里面跟神的子民当中，我们彼此来练习这件事情，然后使人家来到教会里面说："哎，你们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哈，你们来这间教会的时候好像对每个人都挺好的哈。"特别是有些去别的教会被别人瞪过白眼的或不理的，说："哎，怎么来你们教会？你们这些人好像你们这里人比较 nice 啊。"那只有说在一群人里面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够把耶稣，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嘛，基督是我们头，才能把耶稣基督给活出来。那这是要靠整体教会在主里面的了解跟自我反省，还有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给做出来。那这三次就是门徒三次的自大，是就凸显出其实我们人的一种罪性跟我们的一种弱点。那很需要主不断的帮助哈，这是第一个比较，就是耶稣他的谦卑跟门徒的自大。第二个比较，就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就是一个有钱的少年的官哈，他去找耶稣，很热忱的找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在第十章的十七节开始记载的。然后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啊，耶稣就说："哎，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知道我是谁吗？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知道吗？除非是你认识我是神，那你为什么一开口就叫我是良善的？就很明显的那个，因为他叫耶稣是夫子，他只是把他当作是一个拉比，一个夫子，但是他却称他为良善的。耶稣就纠正他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就真的善只有一位，一切的善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少年的官呢，耶稣其实非常非常的欣赏他，因为里面有句话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可没责备他，看着他就爱他啊。这个年轻人看他这么优秀，已经是别的福音书有说他是一个少年的官，他又家里很有钱，而他还渴慕追求永生的事情，那耶稣就告诉他说："那你该做什么事情？就是用这个十诫哈，第十九章的第十九节讲的就是十诫，后面从第六诫开始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等等啊，孝敬父母第五诫，反正就是讲的是十诫里面的事情。然后他说："这些我从小都做到了。"那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说："哦，你还缺少一件，什么事情呢？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的反应呢，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接着说哈，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就不读下去了，所以耶稣他就接着说，周围一看就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就稀奇说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啊。"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记载，就是这是完整。耶稣他其实很爱这个少年人，然后他跟他讲的那一句话呢，是道理很简单，就是只能有一位主。因为他很有钱的缘故，马门是他的主，就是耶稣曾经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耶稣说，你把这一切东西财宝卖掉给穷人，就不是我要你的钱，你把它卖掉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只能有耶稣一位主，你不是求永生吗？我这里是生命啊，耶稣，所以你放弃另外一位主，以耶稣为主，那你就可以得永生。 但是他舍不得这个钱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因为他的钱，产业很多。那这句话就是弟兄姐妹要，我们了解耶稣的意思，就也是很久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有次不知道参加什么一个 conference，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conference，不知道在安娜还是在哪里，反正很有意思。那个出来的时候，门口就这边。有一个人，他就挂了一个牌子啊，美国人就写的就是这一节，给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财宝全部都卖掉，否则不能够做耶稣的 follower。他好像说的也没错，他是就是说圣经上有说他也懂得圣经，说耶稣说你要卖掉所有的财宝，然后来跟从我。说你们不卖掉所有的财宝的话，就他自己是一个穷人了啊。对，他说：“你们不卖掉所有的财宝的话，你们不能够 follow Jesus 啊。”那弟兄姐妹，其实耶稣这里的意思就是，你只能有一位主。如果财宝是你的主的话，你要狠下心来把它给去掉。那如果是其他的话，就去掉，不是求永生嘛？就跟耶稣的话，就只能有一位主。但是钱财很特别，所以耶稣他接着才说。有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就是钱财真的使人进不了神的国。那弟兄姐妹，大家记得我常常在那边说，也不是我常常说，就我常常解释圣经的话，是圣经在说，讲到这个神的国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但是我们人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读到神的国，就想到进天堂。啊，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你看这些有钱人死后不能进天堂。这一想到就是神的国就是进天堂，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呢，还是转不回来。下次人家跟你讲的神的国，还是想到就一想到就死后进天堂。那耶稣讲的那个神的国，它是就是现在的，耶稣来到的时候就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进神的国的人是主来掌权的，耶稣做主的那个才是神的国。但是你心里面以钱财为主的人，就他的那个控制力量特别大，就是这种人的话，他很难说不让钱财做主，让耶稣做主，他是办不到的。所以是何等比骆驼穿过针的眼啊！耶稣的比喻非常的鲜明，还要更加的困难。说财主进神的国，就是一个有钱的人，因为那个钱财在他身上捆绑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说，你要他以耶稣基督为主，不是以钱财为主，实在是做不到。如果钱少一点的人的话，他的捆绑的力量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大。就是那努力的话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说我从来没那么多钱，这钱我就习惯过这种普通日子，穿这种衣服不需要去特别的，就是钱对我的力量捆绑力有，但是没这么大，还比较容易一点。但是那个有钱的人的话，就是不行不行。这个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样子的人要耶稣来做他的主的时候，相当的困难。但是耶稣后来加上一句话，就是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就神能够在有钱的人心里面做释放的工作，就是把他从这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使他也能够做神的国度里面，也能够跟从耶稣哈。那是这里面这一个就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富有钱的官，他的不舍跟穷寡妇的舍得，那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在第十二章结束的时候，耶稣有讲到一个穷寡妇。大家看一下十二章的第41节哈，刚才是那个一个年轻人很有钱，那现在是一个穷寡妇，没有说他是年纪多大，但圣经这么记载，第41节，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这都是公开的，在那里丢进去的哈。那个在圣殿的门口有好几个这个投钱的地方。那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然后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那门徒就大惑不解：“刚刚那么多财主丢了这么多钱，你都不说他们丢得多，这个人明明才丢两个小钱，有什么会多呢？”那耶稣就说：“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一般来说，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就会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圣经里这样的解释说啊，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所以他手上是有两个小钱。那他如果只有一个大钱的话，那是不能把它切成两半，就一个要丢就丢进去了。但他有两个，他明明手上有两个，他又穷成这个样子，他可不可以说只丢一个自己还存一个呢？然后他把两个小钱都投进去。我就想到我自己，好比说我到外面去吃饭上馆子。然后，吃完了之后要给点小费，那我打开来看，里面只有一张20块的，那我又舍不得把20块全都给他，那我就怎么办呢？我就到那柜台去说：“你可不可以 break it 啊？把它给我这打散了，然后这边掏出那个零票来，那个看该给多少就给上去。那如果是一个大钱，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换成一些小钱。但是那个如果说有人这边。”给小费的时候，他掏出一把钱来，有5块的，有1块的，加起来有20块，全部都放上去了。那我说他不是说没有办法打散那个钱，他是真的很想要说把这个钱给他，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是吧？对，那这个，这只是一个例子，但那个 point 就是，这个寡妇呢，她是有个选择的，但是她知道说这个是要奉献给神的，她就把她一切的都，奉献上了，那耶稣因此而说，他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别的人的话是说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个寡妇呢，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换句话说，有人说，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说要看那个看比率，看这个到底是站着说你给的那个比例是多少，或者有些人这边说，耶稣所看的不是你所给出来的，而是看你所留下来的。这个寡妇呢，她什么都没留下来，都给了，所以她虽然才两个小钱在数字上，跟那些财主没得比，但是耶稣却说他给的最多，就是从神的眼光，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那这些都牵涉到信心，有钱的那个少年的官要舍弃财富跟从耶稣，需要信心。这穷寡妇，他对神的奉献也是牵扯到信心。那这是第二个比较，一个有钱人的不舍跟一个穷寡妇的舍得。那第三个这个比较，就是这个比较的话，就比较很有争议性的，就是在现代的生活很有争议性。我希望我讲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应该是会得罪人，就希望不要太得罪人。因为这其实也说到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被神怜悯的地方，因为这是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会经历到的事情。就中间有这么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神眼中的婚姻观，是耶稣的敌人，提起这个话题的。就第10章一开始就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故意来找茬，就是找耶稣，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马太福音的说法是比较强烈的，说人是不是为了什么都可以休妻 ，for any reason 都可以休妻呢？耶稣就回答哈，这是第10章的第3节，耶稣就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就许了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这个你要回到那个律法书里面去看，就是当时的背景就是男性社会。男性主权的一种社会，那单方面的，男人可以休妻，女人不可以休夫。他把那个妻休了之后呢，那圣经有个规定说你要给他休书，那休书的作用在当时社会就是再婚许可证。你拿了这一纸休书的话，我可以再去嫁人，可以合法的去嫁人。如果手上没有这纸休书的话，你就是被卡在那里，你的丈夫没给你休书，你也不能嫁人，但是你也。就是没有了婚姻生活，他已经帮你休了，你可能回到娘家去怎样？但是你就是卡在那边。那所以说，其实这个休书呢，是在不好的状况当中一个怜悯的 策略，政策就是说，既然已经你把它休了，你就给他一张休书，让他还有机会有个新的一个开始，是这样子。那法利赛人就说，哎，摩西说了，我们可以给那个妻子一个休书，就可以把它休了。那耶稣就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这样的，就是你们如果不让你们这样子把妻子休的话，在那个时代，可能家里有妻子会一直受虐待下去，甚至有妻子会丧命，所以是这么一个观念。那但是接着耶稣他就解释说，神眼中的婚姻是什么？耶稣就从那个创造来解释说，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跟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讲到的是，二人成为一体是神的一种祝福，让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这辈子过生活是两个人合在一起过，然后他这一生当中，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他能够经历到这种二合一、合而为一的这种神的祝福跟神的喜乐，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这个是，神对婚姻的祝福，也是神的本意。但是我们看现在的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破碎的婚姻，那有些是出自于，人的自私、人的任性等等，那也有很多时候是出于无奈，就是那个情况就不允许了，就是当事人他们也受到很大的伤害。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基督徒就是对婚姻这个敏感的话题，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因为现在大家都这样子，那么想离婚就离婚吧，以后再好好过日子就是。还是说，耶稣说，夫妻是二人是合为一体。那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不能改的，就算我们做不到，我们有伤痛，但是神的话还是不能改的，因为这是婚姻的本意，然后他就永远是那个样子。那任何一对夫妇，就他们要成为夫妇的话，基督徒要把这个神的意思摆在心里面，以这个为标准来好好的过日子。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就存着世俗的想法说，我们合则留，不合则去，即使咱们处不下去了，那很简单，这个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离婚，我们也就离了就算了啊。所以一开始要把神的本意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要经历到二人合成为一体的这个祝福跟喜乐。就是说实在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哈，一边是婚姻不 work，然后最后就离婚了。那一边是婚姻也是不 work，但是还继续就说在那里面。但是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呢，已经缺少那种合而为一的那种喜乐，那种祝福已经不太在了。但是在大家在一起就过日子就是了。那神的原意是说要两个人经历到那样子的喜乐，那样子的祝福。那其实这两个都没有达到神的那个心意，把婚姻这个规矩打破了就离了，或者婚姻的规矩没打破，但是其实跟离了意思是一样的，两方面都已经违背了神的本意。最好的做法，弟兄姐妹，还是在神里面，我们常常的就是对准神的话语，做反省，做一个爱心的动作，做彼此的容纳，接受神的祝福。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辈子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说那些很 lucky 的人，他们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伴侣，然后他们伴侣是非常的彼此的珍惜，他们可以一辈子好好的这么过日子，到哪里都是心里一种喜乐的一种状态， 这种人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人。那除了夫妻之外，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如果你的家人弟兄姐妹或者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大家心灵非常的契合的时候，那个东西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就是给你金山银山啊，豪宅名牌汽车，就是那个东西没得比的。你一旦说在主里面大家心里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神最大的祝福。那所有的人类关系最大的祝福是在这个婚姻里面，所以这个是三个对比哈。第三个就是人的婚姻观跟神的婚姻观。刚刚第一个就是耶稣的降卑跟门徒的自大，还有一个就是有钱人跟那个穷寡妇，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婚姻观，神跟人的看法不一样。那马可福音记载，这些都是要我们归向主，归向耶稣基督。三次的问答，我以前在马太福音应该是有都讲过了，我就很快的读一下，因为都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最后一周的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骑驴进城之后，被法利赛人三次的盘问。第一次是问他关于这个纳税这件事情，这是在第12章第13节开始。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耶稣，大家注意，就耶稣的那个每次的回答哈，非常的怎么说？就因为他非常的好记，就耶稣的回答很容易记哈，就是我们就应该把它记住，然后记住之后就用出来的时候就很好用了。耶稣的回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哈，那耶稣这句话是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你在一个国家里面，公民的本分，当纳税就纳就是了。该撒的物归给该。那比较难解的是下一句，神的物当归给神，什么意思啊？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因为这一段里面耶稣讲到一个像的问题，他拿出一个银钱来说，这上面的像是谁的像？该撒的像，那就该撒的像就归给该撒吧。然后神的物就是人的上面有神的形象，那神的物就归给神，把人把自己归给神。关于这个复活，这复活这件事情也有点伤感情，为什么伤感情呢？就首先，就是他们问了一个很 ridiculous 的一个问题，这个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所以他就有个假想出一个不像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最后说这个妇人是谁的妻子？就是说，你看吧，这样子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代表说复活是不行的，然后耶稣就回答哈，耶稣的回答说：“你们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然后就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最后这句很经典的回答就：“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你们是大错了。我为什么说他伤感情？因为常常有人夫妻感情很好，就有时候来问牧师，或者是他们彼此说吧，就是我将来在天堂，我们还做夫妻，将来在，就是我们还是在我们一辈子做夫妻，永天堂还是做夫妻，是你将来上天堂之后还认得我，还不认得我，是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就是说我们夫妻在地上很恩爱，然后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夫妻，然后我们家里还是有孩子，我们一家人好好在那边过日子，在神的怀抱当中非常的美好。但是耶稣这句话有点好像伤感情。耶稣说人从死里复活呢，也不娶也不嫁，没有夫妻，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我说那有什么意思啊？我说做夫妻是有感情的，有爱在那里。那像天使，是不是也不嫁？到底是那有什么好？ 那弟兄姐妹，耶稣是把将来的事情透露一点给我们，然后神为我们预备的呢，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到，人心未曾想到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反正比现在更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几千倍、几万倍吧，就是好到不能再好。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夫妻这么恩爱，怎么还可能比这个更好？我不要那个，我就要这个。说神给你预备的是更好的，我们只能这样子相信神。但是如果我们地上夫妻很恩爱，有这种就是很恩爱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说啊，我们夫妻很好，将来还要做夫妻，这很美的一件事。那就是那好好把握机会，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好好的做夫妻。将来神怎么预备啊，在天上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个景象，但是 anyway 是比现在更好的。但是这里这个 point 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是活神。不但神是活的，而且是活人的神，所以在主里面没有死人，只有活人。亚伯拉罕是活的，以撒是活的，雅各是活的，在基督里的人将来也是活在主的面前。这是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诫命，那今天就分享完了。第三次的被盘问，就是有个文士来问耶稣说，诫命中的那第一是什么呢？ The first 是什么呢？那耶稣他回答了第一，也回答了第二。大家注意到说，耶稣的回答其实是两条诫命。我就读一下，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也就是说用你所有的生命来爱主你的神。其次啊，第二样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是两条诫命。但是第一是要爱神。那那个第一的那个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大家知道说，这一段是出自于生命记第六章所谓的这个 Shema， 就是听啊，这一个神只有一位独一的主。在对整个的旧约历史，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最后以色列人亡国，就是他们一直弄不清楚神只有一位，在拜巴利拜偶像的情况之下，最后把国家给弄没了。他们亡国之后一直到现在，就亡国之后他们 learn the lesson， 他们说啊，神只有一位。所以到现在你去问任何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就会说神只有一位，他们绝对不会拜别的神。但是这是用亡国的代价换来的一个 learning。 然后要全心全力的爱神，然后再没有比这更大，然后其次是爱人如己。我最后就说几句话就结束。啊，弟兄姐妹，我们做主的，就是爱神是最重要的，爱神就可以爱人哈。你就是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教会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爱弟兄姐妹，也爱神。那你跟人的那个关系啊，必须要放在你跟神的关系之下。好比说，一间教会它有了一个牧师的一个 transition， 旧的牧师要离开了，新的牧师要进来。那或许某些人跟旧的牧师之间有这个恩情，念着他的好处，那这个旧的牧师叫我做什么我都去做。那一旦他走了，换了一个新的牧师来的时候，他跟我没什么交情，所以同样的事情，以前牧师叫我去做的话，我去做；现在新的牧师来请我做的话，我就对他爱理不理的。那这个人会常常这样做，因为人看的说，个人之间的交情比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更加的重。但是一个好的教会里面的话，信徒是可以打破这样子。就我牧会这么久，我常常看。很遗憾的是，很多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打不破这一点。他们 always 是根据个人的交情，然后决定要在侍奉的事情上做什么。他不会说单纯的是因为这是神的事情，然后我去在这个事情上有份，就是这样子来去侍奉神，而是一定要透过某一层面的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交情才去做。那这个是好。 好的教会需要打破的一种捆绑，是如果做到的话，是对整个教会有很大的祝福。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每次看五章的圣经，实在是内容非常的多，这种密集式的，就是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可以消化和吸收，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